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灌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前段时间大家过的是春节啊，祝大家春节快乐。其实本周对于所有篮球迷来说又是一个节日，最近节日不断，之前还有情人节，这个元宵节啊。那本周 NBA 克利夫兰全明星真的是所有篮球迷的节日啊。之前每年到了全明星啊，我们的灌篮高手都会出一期节目来跟大家总体盘点回顾一下整个全明星周末啊，我们的一些看球的心得体会啊，一些高光时刻啊。但是今年我们发现不行了，看完第一天啊，这个无论是槽点、啊、
就有很多话题是吧，
对，无论是这个高光时刻、啊、低光时刻、啊、五大囧时刻、啊、都有了，话题太足了。
对，其实这期节目我们都可以改个名字了，金最佳新秀有力争夺者巴恩斯恐被下放发展联盟，是人性的缺失还是道德的沦丧？
金魔术二年级明星后卫竟然在场上脱裤子是吧，这种各种话题太足了。一天比赛看完我们决定不行了，三个人想一想，我们就抓紧给大家先把这个周五全明星之夜的这个新秀挑战赛以及这个新加的这个投篮的这个比赛官方名字到底叫什么，
叫 Clutch Challenge， 中文翻译应该叫做
关键时刻
关键
挑战啊，
关
键时刻投篮。对，
而且是援引历史上很多个有名的投篮。
对，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完周五的这些比赛的一些感受啊，一些我们觉得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时刻。首先要不我们就从这个今年新加的这个关键时刻历史重温的投篮挑战来聊起啊。其实今年 NBA 新加的这个投篮啊，真的挺像我们平时在这个街头球场是吧，在学校操场里面
投点是吧。
对，投点。但是呢投点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喜欢加戏啊，像我之前跟正经在我们家门口球投着投着就觉得哎呀这太简单了，我们就要给加戏。我知道正经喜欢麦迪啊，他那时候投过后仰干嘛都要叫啊 Tracy McGrady 他都自己都要叫的。所以模仿明星的招牌动作投篮，这是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打篮球的朋友经常都会私底下偷偷比的。所以今年这个加的这个内容啊，就有一点这种街头校园篮球的氛围，两位有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有点遗憾，就是其实他们虽然说是模仿历史经典时刻啊，但他们的投篮姿势这个场景是不一样的，他们多半还是因为就画一个点在那定点投嘛，对吧？我觉得其实真正想要把这个玩的有意思啊，就是
要模仿跟
当时一模一样的场景，没错。
有人来防守，而且呢，你勾手
姿势至少要一样，
有人防守不一定，就
对不对？
对，
姿势要一样。比如说雷阿伦那个，对吧？撤步然后底线的那个三分球，对吧？这个动作要做到位。比如说巴恩斯那个五大囧的地方，那你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就应该用勾手投，对吧？
包括雷吉米勒，对吧？你三分球你需要推开迈克尔乔丹，而且你需要这个垃圾化呀，对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这明年 NBA 可以再这个加一下。而且今年呢，其实选的这几个，我觉得
我突然想到，就如果明年再办类似的话，不光是球要投进啊，最后两个分要打两个分，一个是这个技术分，还有一个是表演分，对吧？
没错，
你要学了跟当时像，对吧？
没错，这我就想说的，像雷阿伦那一球就是啊，你总决赛绝杀进了之后的那种庆祝，是不是这个气势要有？利拉德的 logo 三分，这个招招手，对吧？没有招招手，谁知道是你的 logo 绝杀呢？所以啊，联盟明年搞的时候啊，就需要像阿姆所说啊，把这个技术比谁进得快，同时呢有点像咱们现在冬奥会啊，这个花样滑冰你是要有这个表现力的，对不对？那其实这个投篮挑战啊，队伍的名单出来之后，阿姆就说了，这哈利伯顿和贝恩这组简直是作弊，两个人都是投篮大神，
这降维打击太变态了。这两组合我觉得放到 NBA 里面都是应该是很难被击败的，
尤其是哈利伯顿啊，在这个比赛中几乎是弹无虚发，
拖着贝恩到了最后一个投篮点，
让贝恩进了这个 logo 球，对吧？贝恩简单的一球没进，说我不习惯投简单的，但是到
了
logo,
太进
了。
当时主持人我就听了他说，这个点对于来说，贝恩太近了，只能投那个远的。
那其实贝恩和哈利伯顿这组啊，可以说是最后几乎是靠绝杀锁定了胜局。 但是呢能赢还是后面的有一组啊给面子，那就是我们的喜剧人啊 NBA 最新喜剧人斯科蒂巴恩斯以及他的这个挑战的队友马克西的这组。其实巴恩斯啊当天在这个全明星新秀挑战他们队伍出场的时候，你们有看这个每个球队的介绍吗？就是他镜头会给每个球员，当时镜头给到巴恩斯的时候，巴恩斯就非常腼腆在那儿笑，就笑的有点像枸杞哥的笑，但是呢枸杞哥的笑呢是那种天真的，就巴恩斯的笑感觉就是比天真还天真，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单纯的小朋友
的吧，
对，很羞涩很单纯。当时我看说这哥们儿，因为你平时看 NBA 看他感觉打球挺猛的，就你第一次感觉在这种场合下看他感觉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很多啊，就是那种真完全是小朋友的感觉。
他确实很年轻啊，对吧？
没错。然后到了这个投篮挑战的时候呢，同样每一组的球员啊，这个镜头给到他们的时候，这巴恩斯抱了一下马克西，马克西还故意啊说：“哎呀，这假装这个他抱得很恶心，还要擦一擦肩膀。”然后
你知道还有个插曲吗？就是他们俩在比赛前，巴恩斯是跟这个马克西说：“哎，我们拥抱一下吧，一起来冲击这个投篮冠军。”然后马克西说：“我不抱，我从来不抱的，这太娘了，
太恶心了，是吧？”
对，这个意思。然后最搞笑的是，他们投完了之后不是喜剧人了吗？然后马克西就主动找到巴恩斯说：“来来来，我们抱一个，
抱一个，抱一个。”这太尴尬了，只能抱一抱。而且呢，这个据说马克西当时说啊，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是这个击个掌还是对个拳就行了。结果巴恩斯不行，说我必须要抱一抱你。从那个时候开始啊，这个喜剧人的人设就有了。那真正到了投篮啊，大家如果没看的话赶快看，这我觉得是印象中 NBA 全明星周末啊最喜剧的时刻之一了。之前我记得有过一年好像是欧文吧，新秀挑战赛把那个布兰登奈特晃倒了，是吧，把他这个一个运球把他晃倒倒在地上啊，这个当时也是大家觉得很难啊在全明星能进攻大众的。今年这个我估计已经是超越那个了，
堪比当年保罗技巧挑战赛上篮不中
啊，或者是那年鲨鱼还这个强吻麦迪的这个头顶。所以当时呢这个斯科蒂巴恩斯啊就是魔术师的篮下勾手四个没勾中，然后马克西说：“不行不行，你这个太菜了，给我来勾。”他应该是一球没勾中还是两球没勾中，因为当时转播这个马克西尝试的第一球是把这个镜头切到巴恩斯的表情上了，所以马克西第一球应该也是没中，但是呢转播这个电视上没看到，第二球马克西是没中，所以说两个人加在一起六个上篮没中，篮下无人防守，这水平正经你是不是可以完爆他们了？
轻轻松松我还能勾手进呢。
其实这个让我非常的哎，我想听一下两位的反应，我们之前在录之前没有聊过这个问题啊，两位你们觉得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因为我觉得是很奇怪，巴恩斯他在猛龙的比赛我还是看的比较多的，他其实是有一个小抛投小勾手的这个姿势的，为什么篮下无人防守的情况下毫无压力的情况下连着四个不进？
你确定是毫无压力吗？我觉得压力贼大。
对，像这种投篮点其实我们平常投点啊，刚刚聊到也有，就是在篮筐底下那个，
对，投不进直接打回原形，
对，投不进直接降到学前班的那个点嘛，是吧？其实你是有心理压力的，而且这个点就完全跟你的这个心理素质有关，跟你投篮，
而且这个点的投篮姿势跟平常的投篮姿势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其实是那种有点像抛投的姿势，是吧？
就这个力道，如果你确实心理素质不过硬的话是比较难掌握。你看巴恩斯虽然四个球连投没进，但是花到弧顶到这个
就是巴克利的那球，
对，弧顶那个中距离啊一下就进了。
没错，我觉得心理的这个因素真的是，这就是为什么，对吧，西蒙斯篮下上篮不敢上，对吧，你不投就不会有这种喜剧人的效果，但是结果还是被大家口诛笔伐了。就不知道西蒙斯在家看这个节目是不是心里面又本来觉得是哎呀轻轻松松的终于换了球队了，在家很开心啊，看一个全明星休息休息，哪知道看到篮下上篮不中，心里的阴影又回来了。
你这个戏太多了，我觉得心里最难受的应该是保罗乔治，我都受伤不参加全明星赛了都逃不过被绝杀的那个点，是不是？
还要拿出来鞭尸是吧？
对，
我觉得心里难过的还有一个人啊，就是巴恩斯他本人啊。这巴恩斯在场下这个两个人这个非常囧了之后，马克西其实是感觉是更加成熟更加大度了，一方面是这个二年级的球员了，很不一样啊。另一方面就是感觉他整个人的感觉还是比巴恩斯更加成熟一些，他就主动首先跟巴恩斯拥抱，
更加放松一些，
他说哎，
巴恩斯是比较囧，
他说 it's okay 没事了没事了，就是搞笑嘛，本来就是给大家增添娱乐效果的一个节目。
他还说我们会增加很多 followers，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人关注我们，是个好事。
没错，据说巴恩斯那个球都已经上了推特热搜了当天。
对，他说我们明天啊肯定会上五大囧，然后巴恩斯就他们因为他在场下坐在观众席坐在这个替补席上，然后镜头还扫到他们，他们这个巴恩斯听到这之后立刻掩面，就觉得非常的尴尬。所以啊，我觉得还有难过的是巴恩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周六巴恩斯还要出场绩效挑战赛，我们来猜一猜他的第一个上篮是进还是不进。
我估计他都不敢上篮了，直接扣了。
没错啊，不知道巴恩斯啊这小伙子一个晚上之后啊，首先多了多少粉丝，另外就是能不能把心态调整回来啊，周六晚上我们还要看他在篮下的这个挑战。另外最后讲一下这个就关键投篮挑战啊，我觉得最遗憾的都不是巴恩斯啊，最遗憾的是本来有一位发展联盟的球员可以参加的，最后临时因伤当天缺阵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可惜。两位觉得是不是？
没错啊，这是多好的一个曝光的场景啊，是不是？
没错啊，我真的，我因为这个比赛是新秀挑战赛是九点开始的嘛，美国时间晚上九点开始，我在那之前没有看新闻啊，我是不知道咱们的曾凡博是没有办法出场的，一直到这个投篮挑战的介绍出来的时候，我说哎，这四个队怎么看完之后没有咱们曾凡博，去哪儿了？我才去一搜啊，发现他是因伤啊临时把位置换给了同样是发展联盟的明星这个杰登哈迪。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啊，多久了没有看到咱们这个华人咱们这个中国球员在全明星舞台，无论是周五周六还是周日啊，很久没有
上一位，好像上一位在全明星赛出战的这个华人球员，
也是周五
混的，好像不是不怎么样，是不是？
对对，也是周五是吧？是周五的名人挑战，
就是对对对。
那这个说完了这个今年新的这个投篮的关键时刻的投篮比赛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两位觉得是不是有必要延续下去？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
对，我觉得有必要延续，而且有必要改一下规则。就像我刚刚所说啊，你把这个表演要演出来，对吧？
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NBA 在十多年前其实在全明星是尝试过一个没有直播的投篮比赛，就是当时很火叫 Horse， 你们记得吗？就是投篮拼字母的那个比赛，就是我在这个点投进了，你必须以一样的动作投进，如果你投进了，我投进了你也投进了，我这边就是加一个字母，就谁先拼齐这个 Horse 谁就赢了还是谁就输了。 我记不太具体这个规则了，就是当时我跟郑景我们其实两个人玩过是吧，就如果我投进你没投进你就输。
对，我在底线一个转身小勾手360，
然后我必须也要对对，就我们当时说我们俩当时我跟郑景打这个比赛我们叫做什么呀，叫做花样作死投篮大赛。你知道当时这个投篮的冠军是谁吗？
宝藏大爷麦克康利是不是？
哎，你说的是在疫情期间的这个，就疫情期间他们是在通过视频连线玩过这个，是没错。应该我没记错啊，09年还是10年左右，10年前的 NBA 周末全明星周末他们没直播，但是是有一个这个比赛的冠军凯文杜兰特，是不是也是毫无这个悬念
降维打击是吧，
降维打击全联盟半场可以说是得分花样最多的人。所以其实这种非常有趣的投篮啊还是可以全明星啊继续延续下去。那再说一下这个周五的正赛这个大餐，今年呢其实这个新的形式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分为四个小的球队，先两支球队打这个淘汰赛，最后赢的球队呢进到这个最终的决赛。这第一轮的淘汰赛呢是两支球队谁先得到50分谁赢，那最终的决赛呢是谁先得到25分谁赢。两位觉得这个新的形式让你有什么样的新的看点？
这个形式肯定是参考了之前全明星正赛里面这个谁先得到固定的分数而不是按时间来计算的这种形式，当时就是导致了大家这些明星们在最后一节，尤其是最后一节啊，这个真的拼命的打比赛，认真防守，导致这个比赛非常精彩，所以肯定是吃到了甜头，所以把它引用到新秀挑战赛里面，我觉得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而且也是特别符合肖华特别喜爱的这种小型锦标赛，对吧？
对，
把这个小型锦标赛搬进来了。
而且呢，其实更关键一点啊，就是每一年新秀挑战赛啊是有一些鸡肋的，就以前一年级打二年级
就根本不防守，
不防守，有几年的二年级还输给了一年级，联盟后来就改了，是国际球员打这个美国球员，但是打着打着就是新鲜劲那几年过去之后呢，也发现比赛首先对抗性不行，正如郑宁所说啊，不防守，那另外一面呢就是你对抗性不行，但是由于这些年轻人呢比较年轻，新味又不够，这个观赏性啊娱乐性也完全没有同样是不防守的全明星周日的正赛，所以这个改革啊来的真的是非常及时，一方面比赛有了对抗，因为大家都想这个晋级，然后都拿最后的这个冠军，而且呢比赛的时长缩短了，哎，这样对抗首先就有了，但另外呢我觉得这个观赏性这块是稍微有些下降的，我觉得三场比赛除了第一场有多个暴扣是吧，萨格斯、安东尼、杰伦格林都有暴扣，第二场第三场真的打得有些认真严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挺好的，有点季后赛的感觉，但是观赏性那些花活没了，我还一直期待这个拉梅罗啊秀一秀这种不讲理的传球啊，就看到的机会太少了。
对，这点我非常同意。第一场比赛其实前半场或者前大概得三十分之前啊，两边其实也是不怎么防守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暴扣，对吧？玩还是玩的挺开心的。但是最后确实因为贝恩的这个罚球绝杀啊，导致整个场上的气氛是比较凝重的，
变了，对，
大家都觉得哎，好像是应该认真打一打，所以后面三场比赛其实基本上是全场都是认真打的，防守甚至都有那种季后赛的强度啊，这个特别年轻人对吧，气势也比较盛，防守防起来也是比较的动作也比较大，确实强度很大，但是观赏性啊确实有点大打折扣了。我觉得最终全明星赛特别是这种新秀挑战赛啊，我觉得还是要综合观赏性、表演性以及这个竞技性、对抗性的，
其实也挺难兼顾的。你知道为什么第一场比赛打完之后大家都认真了吗？就是因为萨格斯他们那支队最开始是领先的，到最后时刻他们是更有可能赢的那一方，结果就因为感觉不是那么认真玩，结果玩输了，然后就没了，就没得打了，所以大家心里面很气啊。
而且更关键的是萨格斯其实是当晚啊在巴恩斯出场之前的第一号喜剧人，本来是有机会啊靠罚球终结比赛的，罚球没进，接下来其实他们队还有机会，是谁三分出手是吧，被
杰伦格林被盖了、
杰伦格林
盖了，
被塞利克贝盖了，又没机会了，才给贝恩啊有机会是靠罚球绝杀的。那到第二场很明显，第二场两支球队看到第一场打得这么焦灼，一上来就感觉是季后赛的风格了，打得都是非常实用的，底角三分球是吧，空位三分球，杰森麦克丹尼尔斯投了三个，然后都是打得非常合理。
麦克丹尼尔斯可不合理，他还有后撤步三分呢，这在森林狼根本看不到。
对，还有内线硬凿是吧，
还有欧洲步，
这个欧洲步，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比赛特别不合理的一点，或者说我觉得可以未来可以完善的一点，就是这四个球队到底是怎么选出来的，特别是你像有一个队啊，我就觉得降维打击本也应该就是，
你知道怎么选出来，就是四个球队经理这个 NBA 75大的民宿啊，他们直播梦幻选人选的。
哎，跟我们一样是吗？
哦，是有直播吗？
但是呢只直播了前两轮，就可能避免尴尬谁最后被选到嘛，前两轮是有视频的就他们是其实这样直播选的。
对，我看这个特别是托马斯这个球队，就是贝恩所在的球队啊，基本上全都是二年级，而且很多大神对吧，贝恩基本上是一个准全明星的水平了，塞迪克贝联盟里面最好的投手之一，爱德华兹准全明星，哈利伯顿准全明星，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准全明星球队，实力非常非常强。
对，他那个当时我看直播的时候，有个主持人他也说了，他说以赛亚·托马斯这哥们儿就是想赢啊，从头到尾都是奔着胜利去的，也没有冲着搞笑表演去。
但是呢，他在尼克斯做总经理那几年，基本上是冲着输去的，冲着不想赢去的，还要把自己的无保护首轮送出去，
可能不是他的锅。但虽然说他选了这么强的一个队啊，但是最终还是这个我们一年级的同学更加优秀，是不是？
对，如果要说本届这个新秀挑战赛最大的亮点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康宁汉姆和莫布利这对组合啊，哇，好香啊，太强了。
没错，而且这对组合出场的时候，我当时就跟你们在微信上说嘛，我说这个队很明显，第一有主队优势，莫布利那出场山呼海啸，全场几乎是就最响亮的掌声都给了莫布利。另外呢，就是其他球队都没大个子，阿摩刚刚说的这个选秀肯定是有问题，为什么其他球队都不选
大中锋，是不是？
对，大中锋全在那儿，而且呢有康宁汉姆这样的指挥官，再加上莫布利这样内线接饼的，那多舒服啊。我们想一下，这个如果这两个人以后职业生涯能在一个球队啊，真的还是挺可怕的。
对，我唯一想要能够在同届在高顺位两名球员搭配的非常有这个化学反应的，就是前两届的莫兰特和胖虎。
没错，但是有小插曲啊，你们知道胖虎如果今年整个赛季报销，现在其实是有说他有可能又需要做手术，对吧？有可能是赛季报销。
说23年才回来。
你们知道，如果就不管他下个赛季打不打，就说他现在第三年嘛，今年如果真的是都不打了，他职业生涯前三年打的比赛的场数跟奥登比多几场？职业生涯前三年，
我觉得真的五五开。
只比奥登啊，职业生涯前三年多打了3场比赛，是不是有点害怕？如果我是鹈鹕球迷，我真的心里面有点惊啊。
对，那我们其实可以在第七顺位选中他。
哎，这个正经，我们需要把这个留一个悬念。如果大家对想要对奥登这一届选秀啊感兴趣，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啊，我们的重返2007的选秀大会节目就很快要上线了。另外我刚刚说的这个克尔安东尼啊，这个当晚的喜剧人二号都不是巴恩斯啊，喜剧人二号给安东尼占领了，那就是
我觉得喜剧人二号应该是给拉梅罗球。
哎，拉梅罗球登场比安东尼晚嘛，安东尼是打的第一场。首先三分球，
难道不是阿丘瓦吗？
哦，对，阿丘。首先阿丘瓦为什么在这个比赛中，我就到现在没有想清啊，为什么有阿丘瓦，二年级的阿丘瓦，没有二年级的维塞尔？你们俩能解释一下？我是想不通的。论数据，论名气，论在球队的各自球队的地位，不应该是维塞尔进吗？
不太了解为什么阿丘瓦能进，确实是
感觉马刺那个维塞尔在马刺应该也是稳稳的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了，但阿丘瓦是非常边缘的。
那科尔安东尼啊，首先三分球三不沾啊，另外就是在贝恩罚球的时候，最后绝杀罚球的时候，克安东尼当着众人啊，电视直播把自己裤子脱了，把屁股撅起来，这个给这个贝恩看，想干扰一下，但贝恩面不改跳心不色啊，这还是把球非常冷血的罚进了绝杀的比赛。克安东尼在我看来，我觉得这哥们真的是太有喜剧感了，我觉得他私底下肯定是个非常搞笑的人物，
豁出去了，对吧？在全国人民面前。
没错，
看来只有这个丹佛掘金的穆雷可以跟他较较劲了，是不是？乱脱裤子是不是？
阿姆，我们节目要下架了。
最后再说一下这个比赛的结果啊，就是这个康宁汉姆和莫布利的队拿到了最后的冠军，而且康宁汉姆可以说是拿到了他职业生涯中第一个还挺有分量的一个奖杯，是吧？新秀挑战赛的 MVP， 也希望这个是他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起点吧。看这个小伙子未来应该还是非常有前途的。
没错，哎，我想问一下两位啊，看了这几场比赛，这么多新人，25、26个新人吧，两位觉得通过这几场比赛，看谁印象最深刻，或者说觉得对谁的印象有所改变？
我有好几个，我先说一个吧。第二场抢戏大王， 火箭名宿泰特，我们都没有聊到啊。首先对吧，犯规非常的强硬，真的是把这打出季后赛的风格了，也是对得起自己的这个防守悍将的名字。另外就是最后他那个突破拉杆的上篮，我完全是惊了，真的，这在他在火箭其实没有太多这样的机会打球的，这个最后那个拉杆，尤其大家看慢动作，你如果你直接看很快的过去还不觉得他多难，看了慢动作之后那球真的是精彩啊，就多人已经几乎是，
关键是他拉杆最后上篮不是打板，是这种空心入网，是不是？就感觉有点懵的感觉。
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懵的了。
而且他进了之后就是绝杀了对方嘛，你们看那个拉梅罗球了没？镜头给到拉梅罗球，然后拉梅罗球一直在重复泰特的那个动作，他说我心里面的写照就是这他妈也能进。
对，就跟我跟正经打球的时候一样的，经常我也是进这种不讲理的，正经就经常说是懵的，但是对吧，要总能进那就不是懵的了。
Fake news。
但说实话泰特在这个比赛确实是怎么说有点抢戏吧，毕竟他这个年龄放这里，他应该
抢戏还不准确，应该是有点出戏，有没有？
我觉得是抢戏，毕竟他这个是他年龄很大了，他已经26、27岁了，他这个身体对吧又是特别强壮，他以一个成年人的身体去打这些18、19岁的小朋友，我觉得是有点欺负人的。
对，
没错，就是26岁嘛，他跟库兹马应该是一年的，比庄神只年轻好像1岁半。他在大学打了4年之后啊，在海外又打了2年，才以落选新秀的身份去年加入 NBA。所以我觉得初期就是他有一点跟这个场上的那些一二年级，甚至还有好几位没有进入到 NBA 的在发展联盟的这些小朋友比，那真的是大太多了，经验也太足了。
哎，说到新秀挑战赛，今年确实是加入了几位来自发展联盟的，等于说是新秀吧。开花，我知道你是这个研究球星卡比较深啊，而且特别喜欢关注这种未来新星。这几名这个 G League 的球员，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或者说你未来比较看好的？首先，我说一下，我是特别不看好这个 Handy， 是吧？叫中文叫什么？
哈迪，
哈迪，这哥们真的是又抢戏又菜，是不是？
又菜又爱玩。
阿木啊，你都不知道他的模板是谁你就开始说他菜了。我告诉你他的这个，我刚刚重新确认一下，这个美国有选秀的这些媒体啊给他了一个模板，如果告诉你那你肯定说他这太菜了。你知道他的模板是谁吗？这个媒体给他的这个模板我其实是有些不同意的。
我看他打球有点像迪昂维特斯。
不，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肯定会说这个模板非常好嘛，对吧？有媒体啊给杰登哈迪的模板是莫兰特。
这就是纯属搞笑了。
阿木，你刚刚说还有哪些球员让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让你眼前一亮有新的看法的？肯定不是泰特吧。
其实我最惊喜的两名球员，一个是刚我们聊到的这个康宁汉姆，确实很稳定，打球很清楚，作为持球大核啊，虽然说不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身体素质好啊，或者说身高臂展很占优势，但是头脑很冷静，对吧？运球投篮都很扎实，我觉得这个球员是地板是非常非常稳的。另外一名球员就是这个哈利伯顿了，我觉得哈利伯顿，我要是打 NBA 啊，我最想就要找哈利伯顿这样球员做队友，又能防守，这个持球以后啊又不抢戏，又会助攻，非常非常稳健的一个球员，虽然投篮姿势有点丑，对吧？但是作为一个球队的基石啊，我觉得他甚至是有可能会发展成像比如说纳什啊、基德这样的这种后场发动机的。
哎，还有一位，其实我记得我们看比赛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约什吉迪，对吧？最近也是非常年轻啊，连续3场比赛在常规赛拿下了3双，而且呢是成为了 NBA 历史上拿到3双第一年轻、第二年轻、第三年轻、第四年轻的球员，其实准确说是前4年轻的3双啊都被他包揽了。那在这个新秀挑战赛呢，其实他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全面的这一面嘛。这个比赛第一场应该是9个篮板、6个助攻啊，非常的全面。而且阿姆当时看比赛的时候是怎么说来着？
这哥们太大了，长得就整个就是康宁汉姆想要长成的样子。
别理查，
没错，
是吧？ 当时他连续拿下三双之后啊，我看网友在网上评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们说，当时这个吉迪不是在选秀大会上其实挺不被大家看好吗？我当时其实也是属于不看好的之一。当时就有个网友说，即使雷霆的总经理在选秀大会上选了个女生，我都觉得他能打出来，挺逗的。就雷霆出品，这个三双也有了，好像这个未来的这个三少后继也有人了，是不是？
我看了一下，这个吉迪的官方身高啊是2米03，康尼汉姆的官方身高啊是1米98，我怎么觉得这两个人差好多呢？在场上的
观感，我感觉吉迪跟巴恩斯差不多高。
对，在场上的观感，真的吉迪可能是进入联盟之后长个子啊，绝对应该是比2米03的这个个子啊还要稍微高一些，也有可能是他们的这个球队啊，这个新秀的这个挑战的球队这没有其他大个子啊，吉迪很多时候是真的作为一个内线在用啊，看上去比场上其他队友啊高了一头。那么关于 NBA 啊非常精彩非常有喜剧效果的周五全明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那周六的扣篮大赛、三分大赛、绩效挑战赛应该会更加精彩，我相信有科尔安东尼这个喜剧人重新出场，有巴恩斯这个喜剧人出场，还有字母三兄弟啊，这个也是三个喜剧人，我觉得周六的比赛啊肯定会更加充满喜剧的效果。
哎，最后我想让两位预测一下今年的扣篮王是谁，今年的三分王是谁。
扣篮王我觉得啊，杰伦格林应该是这四个人中啊扣篮的花样性、舒展性、观赏性应该是最好的，我觉得应该是杰伦格林。你要说是在比赛中谁扣篮可能更加精彩进十佳球，我觉得是托平。托平是那种就是比赛内扣篮隔扣啊花样扣篮很好，但是呢毕竟个子太高了，在这种无防守球员衬托的情况下花样扣篮还是吃亏的，所以我觉得个子比较小但是身体爆炸的格林应该是我的第一人选。
对，其实这点我也比较同意啊，就看一下这个名单，安德森呢可能过于朴实。
正经你不选安德森你对得起勇士球迷的这身份
还是过于朴实了对吧？托平确实身高太高，这个很难说他能这个做出特别舒展美观的动作，但是他的暴力性应该是在的。那安东尼其实是一个很有力的挑战者，但是我觉得他限于身高在空中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说这些创意啊可能会受到限制，所以还是比较看好杰伦格林。
那三分王呢？
哎，阿木你还没有说你的选项呢，也是
我的选择肯定是对不对，我和正经最爱的陶平啊再信他一年，去年萎了今年一定会雄起的
没有几年就要27、28岁了，真的快了。
三分王你们来先说，因为我作弊了，我这个你在问我这之前我其实已经去看过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市场的预计了，所以你们俩不作弊，你们俩先说。
我选贝恩。
其实本来我也想选贝恩的，但看了他在这个关键球投篮点的这个比赛啊，我很担心他一些正儿八经的投篮投不进啊，所以我选择米尔斯。
哎，首先啊，如果是按照市场的概率，假设市场概率是最后的结果，那米尔斯是排名第二，贝恩呢市场是认为排名第四，也不差。第一你们猜一猜是谁？市场最看好的
吹杨
肯纳德。
对，肯纳德、
哦、真的吗？
三分大神肯纳德。第二名米尔斯，然后是范弗利、贝恩，第五名吹杨，第六名拉文，第七名 CJ 麦克罗姆。我的选择啊，在没看这个之前我想选的市场把它排到了最后一名夺冠概率最低，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他至少不应该是最后一名。
我对，我觉得他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名，
应该是有机会啊进决赛的，那就是卡尔安东尼唐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其实选这个三分大赛我看了很多年啊，我觉得最后其实很多人投到最后几个投篮点没进了，就是
对
你连着投这个20几个、30个三分球啊是很累的，真正能投到最后还有力量的都是那种不需要跳的特别高就能投的，就是那种基本上颠投的唐斯完美。这种大个子三分炮台啊，就像以前当年的诺维斯基参加比赛一样，只要你出手不是特别慢，不是到最后你球出手这个还没投完 这个时间就跑完了，那就有机会了，因为你投篮非常的不费力，能保持到最后几个球啊，你的手心还非常好，所以严重看好唐斯爆冷，至少是进决赛，能不能夺冠就看他的造化了。那么我们这期节目大家听到的时候啊，很有可能这个比赛就在进行当成中啊，所以很有可能啊，我们的这个预测会非常的被打脸，是吧？最后说不定 CJ 麦克罗姆啊夺冠，这我们预测的边都没有站着啊。那我们呢之后呢，我们节目也会给大家带来啊，我们对于周六以及周日全明星项目的回顾。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